Hello， 这是喜剧小卷毛贺龙，广播圈外人终于踏入空中啦！大来宾，大尺度，大爆料，每周日晚上八点，中广流行网，我的访谈节目《拢好你讲》，欢迎听我讲。
要先讲，
没有没有没有，
我怎么样子成为一个爸爸的吗？
啊、我相信
大家应该都知道怎么样成为一个爸爸。
对对对，你只要不要带就有办法成为一个爸爸，對對對對或是有破洞，
就是棒棒糖男孩管不住自己的棒棒。
Oh my god，
成为一个爸爸，
偶像是可以这样聊的吗？
Hello， 欢迎收听今天的不正常爱情研究中心，我是黄浩平，
我是雨山。
雨山太爽了吧？为什么结婚之后，我们节目很经常邀帅哥来节目上？
不是啊，为什么在我前面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不邀帅哥呢？然后让我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做的时候，一直找帅哥来。
因为之前我们有找宋博伟嘛，然后还有哪个帅哥？等一下。
其实有蛮多的，这样
好几个男生
来，
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很多来宣传啊或怎么样，都有很多帅哥。我们就是想办法让已经没有办法再去染指其他男人的人妻雨山，有机会在这个地方跟男生独处一下。而且今天这一位来宾他很有诚意，一进来就直接一个吊嘎。
哇，我跟你讲，那个腹肌、那手臂的线条，真是好看啊！
好，
大家马上现在转到 YouTube 频道看，看影像版，好不好？
好，欢迎棒棒糖男孩杨奇玉小玉。
嗨，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哎、欸，我应该是棒棒糖里面唯一一个来过，对不对？
哎、欸，对，目前其他還沒、
欸、是吗？
嗯、啊，因为他们比较没有文化了。
哇哇哇哇哇哇哇！我觉得可能是你，也许比较没有包袱，毕竟你都结婚了，
还是你比较闲？哎、欸。不是、
啊，你怎么
走了？
你这么多人
在讲，我要走了。
对不起，
对啊，
我错了。
我是比较闲，
我错了。
你刚刚那个哎、欸，好老派，请不要让别人觉得我们是传统媒体那个毒瘤，你知道吗？
我们三个都是传统媒体出身
的、欸，真
的
耶。
欸、是。
而且其实女团、男团，
对，
对
我们以前在舞台上蛮常碰到的。
对，前辈，前辈，你好，
你才前辈。
小玉，其实我觉得大家哦，我跟他认识是因为吴尊的关系。
对
啊，吴尊好像常常跟你讲说什么豪平真的是我的好朋友，什么一直想要介绍认识。
对对对对，嗯、所以我之后没有在路上遇到嘛。
你怎么在这么心虚？
为什么结巴？
结巴？你讲路上遇到，你讲的好像那个路很可怕，林森北路之类的。
这段是怎样骗人的？
是有是有。
吴尊是我们的媒人了。
对、
哦、
所以我其实也一直很好奇，因为吴尊也是想要介绍我们认识他，因为他都跟小玉讲说什么哦，我只要有心情有烦恼的时候，我就会跟豪平聊，都可以得到很多解答什么的，
确定吴尊是这样说的吗？
吴尊是这样子跟我讲说，他是这样跟小玉说的。那、我也不知道说，哎、欸，小玉到底有什么烦恼？我不知道帅哥有什么烦恼，
哎，
对不对？
帅哥应该没什么烦恼吧？
有很多，
比如说什么长太帅，
比如说我长一颗痘痘，这边就长一颗痘痘，我就觉得很烦恼。
我刚才想说，那颗是什么时候就有的东西？
是身为人夫之后、开始
睡眠不足、
对，然后每天早上起床，然后就睡不着。睡不着之后就要开始做运动、
哦、做运动
對、
哦、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聊的东西就是你为什么会决定从一个棒棒糖男孩变成男人 担下这些责任的过程、啊、
哇好、要先讲
没有没有
我怎么样子成为一个爸爸的吗
还没我相信、
大家应该都知道怎么样成为一个爸爸
对对对你只要不要带就有办法成为一个爸爸對對對對或是有破洞
就是棒棒糖男孩管不住自己的棒
棒
Oh my god
成为一个爸爸
偶像是可以这样聊的吗、
啊、我不是偶像啊
现在哦
我现在是欧巴，偶像爸爸。
OK， 我们知道那个年代的艺人会怎么讲
笑
话，
是这样讲的。
对，是。
我其实想要做一件事情是，是因为真的我不确定你到底有没有任何不能聊的东西。
不能聊，现在也不能讲啊。
就是如果有不能聊的东西，你只要觉得你不 OK， 你就脱掉外套。
对
啊，是吗？
只要
你无法回答的问题，你不想回答，你就脱一件衣服。
好了，那千万不能聊到那个、哦、那个长度。
啊，长度你多长？
我是说的恋爱的那个长度。
对啊，我是说你出道多长？
哦，我要脱了，我要脱，我不能回答。
对，对啊，其实我觉得棒棒糖男，你那时候是、棒棒糖男还是
很难讲棒棒糖？
对啊，就
21岁，
21岁。
对，
那时候有没有对你造成什么样的冲击？那么年轻受到这么多妹妹的喜欢、
欸，
完全没有一个准备。以前跟现在的状况是，以前 我们那时候是完全没有经过训练，就是自己长什么样子，然后会什么乐器，会唱什么歌，会跳什么，
速到爆炸，
对，就直接 上舞台了
啊，素人
素人素人
上舞台。那现在是大家啊、我有一个梦想要成为偶像，嗯、所以我去练习练唱歌练跳舞，然后加入公司，公司训练我，然后成为一个偶像的时候，就会觉得被选到，你会觉得很开心，我的梦想终于达成
了、
嗯。可是我们是。哎、欸，不好意思哦，小雨，那个你来参加一下那个，
是无心插柳的，
像是夏令营。嗯，我就说、啊、我就说那要多久啊？他说，两个月就好了，两个月我们
这么久哦，
我们大概这个在录一季就结束了。哎、嗯欸，结果录了两三年，然后还出了唱片。嗯，所以我们就是一个从一个素人，然后再慢慢培养，在节目上跟互动啊，在学习啊，互相切磋这样、嗯，才会变成今天这样子。
就半推半就，半推半就。
你今天怎么了？
半推半就，半推半就，因为有点累，半推半就的就走到了这一步啦、嗯。我觉得其实可能对很多人来讲，有些人是积极透过什么选秀节目想要成为艺人啊，
对，
可是
相对的比较幸运的嘛、嗯，
对，有时候跟爱情一样，啊、爱情你越去追逐他，哎呦，他就跑得越快，
你越得
到，哎呦。哎呦，越追逐他越得不到，所以你显然是有很多不追逐就过来的。
没有
，你脚都没在动吧？
有啦，还是有在追啦。现在老婆我就追得很辛苦了。
哦，怎么说？
因为其实我跟他两个人呢认识其实是朋友介绍、嗯，但因为在认识的时候我们就吃个饭而已。嗯，那吃完饭之后呢，其实两个人好像都没有太多的联系，因为觉得好像在觉得好像还好。嗯、但是在那一次的聊天当中呢，我留了一张音乐剧的票给他。
哇、哦，
就是在两个月之后，在高雄的音乐剧、
哦，然后还选这么远的，
对 对，
必须要住宿的。
对他，但是他说他可以找他朋友一起来啊。对，然后我就说哦，我就好，我就帮他留。结果这两个月呢，我们完全没联络，完全哦。
你说你给他票之后，到他正式来高雄
看你见到
面，这中间是没有
完全没联络、哦。然后来之后他就。被我的舞台魅力所没有了，我们就有一个
都笑了，
我们就有一个聊天话题、嗯，然后才慢慢回台北之后，慢慢开始约，然后才吃。真正的坐下来，然后两个人谈心这样、
欸。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上有聊过，你这一招是一个很棒的一招。
啊、真的吗？
如果身为一个表演人的话，啊、你站在舞台上时候是最有魅力的时候，然后让他在舞台下投射一种那种、啊、仰慕的眼光。
因为我也是这样子邀请的女朋友来看演出，
我也用这招。
不是我认识他也是因为我去看他演出，然后后来我就反过来邀请他来看我演出。嗯、然后你看陈大天也是一样啊，他也去看刘博演出啊，刘博也去看他演出啊。
对耶，那你老公是？
我老公我们在网络上认识的，
听起来
完全不一样，
不错啦，也不错。就是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很多人都说啊，我们这个圈子可能就只会碰到这个圈子的人，嗯、但其实我们能表现给异性给看的那一面，其实是蛮特别，而且机会算是蛮多的。
嗯，但是其实舞台剧这件事情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能够在那边表现、嗯，而且我曾经看过他，应该是演《饮食男女》吗？
《饮食男女》，《
饮食男女》嗯，他直接在舞台剧上面，就是在台上演床戏，就很刺激的、火辣的那个激情的床戏，
垃圾啊，
对对对对对对，
脱衣服啊，
这种老婆可以看吗？
他就是看这一部
哦，
对对，他就是看
显然是有看到一些过人之处。
对对对，
我也想要试试看。
你说你想看？
不是，我说你老婆那个时候你在台下，应该这样想。
对，就是其实他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情色，或
是表演嘛、嗯。
对，他就是表演。嗯嗯
嗯。因为其实，在演舞台剧的过程当中，那个是个很魔幻的氛围。
对，
就那个剧场四面台啊，这样下来，你就只会就像电影一样，你只会看前面。
是，
如果你只是平常吃饭，有太多会分心的东西、嗯，那这个人的舞台魅力多少？你直接会在舞台上面看
得
清清楚楚，
对你的呼吸，你的每一字一句，你唱歌，你的有没有走音，其实观众都很清楚。
是真的，
哎、欸，你好像是棒棒糖，棒棒糖，棒棒糖里面，这五个字有多难念？
讲五次棒棒
棒棒糖男孩里面好像最会唱歌，对不对？
我不敢这么说啦，
你可不可以
勇敢的说出来说你是主唱？
我是主唱，
是主唱。你可以还可以那个吗？跟着我深呼吸，
跟着我深呼吸，逆着风向前进，创造出无限大的奇迹。
比威廉唱的太好听，
你可以不要拿一只鸡腿跟我比吗？不要叫威廉的名字跟我比唱歌。
他之后是有个人 solo 的、欸。
对啊，而且其实
乐团
哎，能够演音乐剧，你声音一定要好听。
真的，
对对对。
所以因为我其实就最好奇这个点，就是大家的发展嘛，可能跑去
演戏、
的、综艺的什么的，
做还有做生意啊，
有 对, 對做生意做很多，就有人说吃软饭的嘛。
哎、
就
是欸，你不要这样讲。你不要这样讲阿伟，
对啊，没有，我在讲的是威廉。
是是是，左左的能力比他好很多了。
對對對，我觉得其实大家的发展都挺好的，但是走剧场这件事情其实不多见。演艺圈人走剧场，为什么会想要去走剧场？
因为剧场比较辛苦哎、欸。
首先呢，走剧场之前。我其实有在演一些电视剧，
有
那电视剧也演了，电影演了，演完之后没什么人找我再演，然后我就觉得
原来是心酸，心酸的原因。
我觉得也是时候，我刚开始演音乐剧的时候，我觉得要增强自己，包括唱歌跟演戏这方面。
对，
其实演音乐剧是最快成长的，有很多的高手在里面去教你演戏，教你唱歌。其实你跟他们演久了，你就会慢慢的往上爬了。对，所以到现在我觉得在上面的成就感是你主持，你在其他地方唱歌，或者是做其他 podcast 得不到的成就，
就瞧不起威廉他们吗？
没有。你也演过啊，你也知道，
对，我知道，
因为在舞台上，所有的人他就只关注你一个。你讲，
我没有在剧场那边唱过歌，你们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在那个大舞台那个唱歌的共鸣感是到底是有多享受的一件事情啊？
很像在你在一个很大的 KTV 包厢。
然后音场很好，
音场很好，你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唱的每一个字都是很清楚的，然后很有穿透力。
而且你有没有看过就迪士尼的那些电影啊，那些公主王子他们可能用歌声来表达他们的情绪，在台上你就真的是你唱的每一首歌的歌词都在讲了你的心情的情绪，然后当你开心到一个极致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声音有办法为你spoke for you 那种
感觉，传达这个力量，
对，那个力量可以传达出去。然后当你讲完最后一个音，当，然后所有人全部这个拍手鼓掌，这样你会觉得哇，我就是为了这个舞台而生的。
难怪人家说演舞台就会上瘾哎、
会上瘾，可是只是头爆比较低而已。
你为的是梦想，是那个热血的感觉好吗？
是，
因为今天小玉就是要来宣传那个舞台剧，是音乐剧对不对？
音乐剧，对，我们这一次是第三次巡演了，我在诈骗公司上班，
把它拿进来，拿进来，
不要害羞，不要害羞，
怕小玉记不住。
来，其实啊，就是诈骗嘛，就是台湾非常的名产，
是
对，
猖獗。
每一个时期都有每一个时期诈骗手法。那我们这个其实是与时俱进的一个音乐，
我们是音乐剧演员，
是
不是靠讲话？
对，还是我用唱的。我们是一个与时俱进的音乐剧。好了，不好笑。好
我本来想
听，好喜欢这种，看你自己尴尬。
我本来想听完
对，然后我们这次第三次巡演，因为
我在诈骗公司上班。
对，前两年的巡演呢，其实都票房都非常非常好。然后我们这个音乐剧其实是黑色幽默的喜剧，那里面有很多歌关于诈骗，关于爱情，还有关于很好笑的事情。
哎、欸，因为他那个原著就是我们之前访问过的、
谢东林，
对，谢东林、
他有来过，
他有来过，他有聊一些爱情的漫画、故事等等。
对的，他自己也有来看这部剧，
是。
那我们压力很大，
原作、欸。
对，因为我们很怕，因为我们改了很多东西，那我们很怕，其实改了他会不开心或什么的啊。我说
可是改了也是经过他本人同意吗？
没有
通常不会。
他第一次来看很怕，但还好他从头笑
到尾啊。他的 feedback 是很好的。
对，
我那时候也去看啊，就是这个应该首轮的时候我就看了，我就觉得哇塞，比我想象中的那个场面，就是你原本想要漫画 2D 的东西搬到剧场上面能够有多少，可是其实场面也好，歌声也好，里面陈雅玉我超喜欢他的歌声，他是很会唱，而且又长得又漂亮又辣的那种，
对，又高。
他在剧中演的就是那种用美色去引诱别人的。我跟你讲，陈雅玉的粉丝超级多，一堆人会跟着我们小编点狂点头，
真的假的？
鬼鬼代言人那一系列有没有？就是他演的那一集，是每一次一卖就直接卖光的。哇，
他应该算是这个音乐剧这个新生代呢，就是算是最辣的演员了。 嗯，没有人比他更辣。
我一直以为你们要称赞他歌声多会唱什么，刚刚你一直说他超漂亮，身材超好，超辣的。
音乐剧演员歌声就是音乐剧演员歌声就是基本的嘛。然后他是又有气质跟才华、嗯，然后同时小玉在剧中跟他有一些感情的纠葛。
哦，哎，是，
小
是
这应该不算小爆雷吧？可以、啊，
哎，可以，因为我身为老板嘛，老板其实就是跟自己的员工有演怎么样，其实是蛮正。蛮常见的对的，有没有怎么样的话，就是大家请去剧场里面看一下就知道有没有怎么样了、
嗯、反正剧里面有血脉喷张的，然后也有那种捧腹大笑的，各个不同的音乐剧的元素在这里面你都可以听得到，
但是里面题材都是很贴近我们的生活的、嗯、
对，我们将在三月的时候演出，然后从三月一号演出到三月二十四，台北、台中、高雄其实都有演出，所以请大家如果想知道的话，可以上果陀的官网去看一下。
是的，可以去捧个场了。真的是，我觉得歌好听，然后所有的演员也都演技在线，很棒。扮演这个角色讲完之后，我们要再回到小玉这个人的身份上面。
好，
对啊，我们刚刚直接讲到了结婚这个东西，我觉得啦哈，这之前应该还有很多可以挖掘的部分，
有应该有不少的故事啦。
在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你大概交往过几个女朋友？
数字这可以讲吗？
还没有结婚，
要拖了，对不对？要拖了。
好，可以讲了，大概十出个左右。
有多少是因为可能棒棒糖之后的关系才有机会交到？
哦，那不多，那就是工作之后嘛。嗯，工作之后大概有四个左右。
哎、嗯，
我其实觉得，我觉得这个很值得聊一下，是说你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你长得帅气，那一定会有很多的
女追求者，
对，很多追求者，或者是你去追谁，然后交往。反而是在你有名气之后，你在原本的帅气又再加了名气之后，你交女朋友的频率反而降低了。
对，因为太忙了。嗯，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讲，可是大家都查得到，就是
那就讲吧。
我觉得对于我人生最冲击的一次呢，就是我还涉世未深，我刚加入棒棒糖而已。那时候其实已经有女朋友了。那时候的女朋友，他就看我进棒棒糖嘛，然后那时候最有名的是无名小站，
对，
无名小站他放着我跟他的合照，我觉得都很合理，
是，
但是有些是没有穿衣服、啊、只有上身、啊、因为其实大家也知道夏天很热，
男生没有穿上衣，女生呢？
女生有啊，
你以为我们是几十年前不
是？我想说这个可以放，
因为我习惯在家就是不穿衣服，但但有穿裤子什么的、啊，但就是他很喜欢放这种我裸上半身的，
很居家的照片，
对，很居家照片，然后还有我们的合照。那在那个时候，其实我就有跟他讲说，我已经去上了节目了，那节目的工作人员也看到我们的合照，
对，
那能不能先把这个合照先撤下来？对，因为我现在还是比较保守一点嘛，
锁起来吗？那相簿？
对，就锁起来也可以。
当时公司是用偶像的方式在经营你们，对不对？
对，算是这样。那他就说，凭什么？你又没那么红。后来隔了两天，这些照片呢，被登上苹果的封面。
什么？
哎，一周刊 ，sorry， 是一周刊的封面，
就是、反正就是八卦杂志的那些
封面。对，然后哇，我那天一早，因为我已经收到消息会出来了，一早我就去便利商店去买了这个周刊看，一边翻一边发抖，因为我觉得我只是一个素人，我为什么我要承受这些东西？
对，
又里面又写的很难听，就说啊、小玉可能哦床照啊干嘛的、我就觉得明明就不是这样。
对啊、
可是说真的，这些故事被讲得这么不堪、我才觉得说我是不是该放弃这个行业了。
那女方那时候的反应是什么呢？
女方说对不起啊。
可是因为你刚刚讲完了，两天后就发生这件事情了、就代表说在那之前记者已经掌握这些东西啦，所以你跟他讲的时候关掉也来不及啦。
对，所以他们在可能在也在等一个时机，说哎，这个时机到了，小玉哎，最近有一些专辑要出了，我先发这个东西。
对，他们先存档，
对，
然后等你有什么新闻比较好的时候再出来。
对，所以这个对我来讲算是蛮大的冲击。然后后来反正也分手了啦，后来分手了，我们就沉寂了一段时间。
就不太敢。
所以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你交女朋友就比较小心。
对对，一定要很小心，因为一出道就遇到这件事情，所以你不知道后面的遇到的人会怎么样。
嗯，有些人可能比较不怕，他会觉得说啊，没关系啊，就多认识啊，去认识女朋友什么的。但是这几年当中，大概中间几年，21岁出道，然后
21岁到38岁，
哇，这十几年间只有四任妻
子。哎，等一下，等一下
，OK， 好，
我35岁结婚，sorry，sorry，sorry，sorry，
对对对对，
我跟你讲，有些时间弄错，那个是会，
你回家就完了，我跟你讲，
对对，会出事，好不好？
会出事的，会出事。对对对，那中间这几任当中啊，那有没有人就是有弥补到你这个内心的一些创伤呢？就是让你觉得说，
有，
啊、好像其实
有，
我可以放心一点。
有，曾经也有一个圈内的，嗯，那我们两个人的生活方式也非常相似，嗯，然后个性也非常合，对，然后他也让我觉得很放心啦，就会觉得哦，她是一个很乖的女生，嗯，也不会乱讲话，也是对自己很负责，对我也很好，嗯，对，那个时间大概有持续大概3年吧，嗯，3年左右，但后来还是分开了，嗯，因为那个时候大概几岁，24、25吧，24左右开始，
都还是很年轻，
真的，
就会觉得。因为我们真的太忙，很多时间没有陪伴，然后也有想要，对，也有想要经营感情，也有想要往未来就结婚这个方向走。嗯、可是有一阵子就突然回家，我就发现我可能没办法接受他在我身边，直到我60岁、70岁，他
就是没办法想象是一直都是这个人的状态。
对，
真的，
对。
其实这个
情绪很
微妙，
这个真的很微妙，因为你不是不爱他，嗯、但是你要我跟你过这3、5年很幸福很 OK， 可是我想要接下来50年，就突然没办法嘞。
对，
所以你看每个人都跟我讲说、啊、黄光平，你为什么跟这个女生要暧昧这么久才告白啊什么的？喜欢就7天一个月就在一起就好了、
啊。
可是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担心的就是这个人真的是。我要一辈子过下去的人吗？我要这么冲动突然间跟这个在一起吗？就说啊，如果不合再分开就好了。我觉得好像
不想草率做这个决定，
我不想做这样的决定。那当然大家可能看到说小玉可能啊帅帅的，也许他就是玩世不恭啊，有没有这么玩世不恭我不知道，可是你可以感觉出来说他在21岁的时候要经历这些东西，他一定会吓到的，
真的。
那有一个千古难题，就是到底虽然你现在选择是圈外的、对不对，但圈内跟圈外到底我们应该要经历什么样，就是到底什么样更适合我们这些人？ 我们不要讲圈内圈外，就是同样的职涯，
势必啊。如果你真的有家庭的话，除非你不生小孩，其实不太有太大的改变，但是如果要生小孩，就一定要有人放弃啊。
真的吗？
就如果两个都是爆忙的话，是不可
能哦。所以如果两个人都是在同一个工作行业，那你们的忙碌程度是一样的话。
其实就算不同行业也是啦，因为就像我老婆她也放弃了，目前也放弃了护士这个职业。我问她你有没有想要去上班，她就说其实也没有不行，但是她现在觉得照顾小孩才是她唯一想做的事。
那如果要做的事，
对，
所以如果小孩长大之后呢，会不会就不一样？
长大之后 我也希望她可以找一个
她有兴趣的事情，
对，或是她的梦想。她希望假如说她想开一间面店好了，好，那我们就来开面店，我下面给大家吃，这样
硬要塞一个往下
是老一人的习惯吗？
哇，对不起对不起反正目前为止我觉得他暂时放弃他梦想了，或者是暂时放弃他想做的事情，包括连兴趣也有可能会被放弃哦，因为小孩。
但当时为什么是他选择？你有没有想过是你选择？
我希望是我可以照顾小孩啊，可是对啊、就是，
他不放心。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對
你不要，你出去，你出去。
有时候我照顾小孩的时候，他一回家，他会先测一下小孩有没有呼吸，这样。
哇，太扯
了，太夸张了吧？
我觉得其实这个会想问，是因为说以前我也讲过嘛，就是说我也曾经跟女朋友讨论过这件事情，不是现在这一任，就是。到底是我应不应该继续做演艺圈的工作？因为他就讲过说，如果我继续走演艺圈不稳定啊，什么东西，他会很担心，很难跟爸妈交代等等。后来我们曾经有一个结论是，他觉得我就去闯，我就去追求梦想，那他就自己就是做个比较稳定的工作来支应家庭的支出。
他当你的后盾，
对对，他曾经讲过这样，但是后来就是其他原因分手，我们就不多说啊，劈腿啊，就这样。
还是很想
说了，
对。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得出来的承诺，就是你牺牲。 牲自己去让另一半能够去追寻梦想，做他想做的事情，
对，
不容易，
真的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
我自己经验是，就算跟我们都会认为说，哦，跟同圈子，他应该比较能够理解我吧，我们时间比较一样吧，可能不需要太多沟通，他就能包容我。但是我觉得这个跟行业没有关系，跟人 的个性跟特质比较有关系。像我之前跟圈内在一起，完全没有体谅我，比圈外的更不体谅，因为他就觉得我做这工作，所以我知道那些人怎么想。
哦、
所以你不要跟我讲说那些人怎么想，因为我都知道。
嗯嗯，你就愿打愿挨啦，你要做这行就是要吞下去就对了，就可是体谅可能都没有体谅。
有时候圈内，我讲真的、啊，圈内的好处，唯一就是你当你有什么东西要宣传的时候，很好宣传。就是假如说我今天出了一部戏，如果我的另外一半是圈内的，
对、
嗯，他就会问说，哎、啊，这个那个女生她觉得怎么样啊？她觉得她有看过吗？
就变一个新闻点
了。那你跟别人有吻戏有激情戏，那她会生气吗？就是。有好处就是这样。
对，有那个前两天才发生的事情，因为我女朋友现在演八点档啊，然后就在演一个，反正演人家小三呐、啊。结果前两天呢，刚好我带她回去跟我爸妈吃个饭，就提早拜个年。
你带小三回去？
不是不是不是，严格来讲是这样，技术上是这样没错。最好笑的是，当天晚上我们就一起在家里客厅看她演的戏，那天晚上就是。Wow.他被抓奸的戏嘛、
哦，他的床戏啊
对对对，
好刺激啊！
就跟男主角在那边亲啊亲啊什么的，哦、然后在那边哦，我爸妈看得好开心。
那你的反应是什么？Dora 会紧张吗？
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子跟他一起在看那一段戏、然后看着觉得看着看着觉得蛮好笑的、那个好笑的点是在于说，我觉得整个情境很荒谬、而且我也觉得我知道他不可能说因为这样子入戏啊，会跑到会真的去跟人家谈恋爱什么的，这不可能。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在于说，我知道他拍的过程有多辛苦，所以我不会去多想说，这个人他是不是有机会有闲情逸致在那边想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那我爸妈也都觉得啊，真的辛苦了，这个哦，拍这个也是很辛苦很累啊，什么什么。
对。
然后隔天新闻大家就写说什么，男友爸妈看周雨柔被抓奸之类的这种话，就是蛮可怕的标题，
好可怕下标、哦。
可是大家就会有流量，大家就马上就看到这样子的东西，他就又会被
注意到。戏剧组没被看到。
但我觉得我们的终极目标都是希望说，他的作品越来越多，而不是在一直都是跟我们在这些花边新闻绑在一起的，
真的，真的，
我也是，他也是。你看我生日那一天的新闻多荒谬。
他是那算是什么新闻？
他一个人就是被狗仔拍、然后狗仔是想要拍到他生日天、想要跟女朋友什么样甜蜜的行程，但是没有，他从头一直拍到黄浩平一个人非常落寞的过完今天，还去看医生，
去吃 Subway 针灸脚踝，然后还要在路边漱口这些东西。
那你女朋友呢？
他那天在拍戏，那民视那些民视特别节目、对对，然后就新闻写了什么周雨柔此时出现在胡瓜身后什么的，就是这种东西。反正我觉得其实也蛮有趣的。我们一开始也会有点不太习惯，那后来就觉得好吧，那么就笑看这一切，那反正对我们来讲都是好的，至少都不是坏的新闻、
是啊是啊是啊，我觉得就是反正有新闻就好了啦，有新闻都是好新闻啦、
圈内人的好处是在于说，我们比较能够体谅彼此此刻的状况。我指的是说、如果我们都辛苦过，如果你说你那一任圈内朋友一定是，我觉得他可能不知道，我觉得性质不一样，对不对？
性质不太一样，我是电视人，他是网路人。
对啊，
对，
所以这个就会比较，我觉得当你们的范畴不一样的时候，他就更不理解你到底累什么东西，
然后他就会自以为的他也是就是媒体人这样子，然后跟我他非常懂我的圈子我在干嘛，所以他就觉得没有没有，我可以但你不行的那种双标人。而且我之前遇过很多圈内都是双标人。
怎么样双标？怎么样的双标？
就是他，比如说他拍戏的时候，他可以跟女主角干嘛干嘛，就是可能有一些私底下的互动、私底下传讯。但是我的时候就是不行，你不能跟那些人拍照，你不可以跟任何异性合照，你也不跟他们私底下传讯息。因为呢，我可以把我自己管好，但是我觉得那些男生没有办法。我觉得他们私底下跟你传讯给你，他就是他们想要对你干嘛？
这样好奇怪哦。
对，
那怎么可以这样要求别人，然后
自己就是没有？他就说，因为我知道我在干嘛。但我不相信你，我也不相信你那个人。
小玉没有遇过这样的状况吗？就是你有拍过这些亲密戏啊、情欲戏等等的。那例如说正在约会、正在暧昧的女生，或者是会介意说啊，你这个拍这个 OK 吗？
应该没有人会去介意这些东西，
还是看习惯了、
而且我会说啊，我会说，哎，我明天
你会先报备。
对，我明天有一个吻戏哦。你要不要来练习一下？有床戏哦，哦哦，来哦，哦
哦，我明天呢会先这样子做，
这样先把它讲开来也挺好的，也不用那么嗯嗯呀呀的。
对啊，因为假如说你真的播出来，然后有这些戏， 这么肉欲的东西，嗯嗯，被看到，然后女生
还没有先打预防针，
啊，
这样就完蛋了。
预防针那个疫苗先注了呀，
对啊，该，啊，打的这个针伸进去啊，这样子都要，啊。对不起，我刚刚沾染到他那个这样奇怪黄腔的那个状况
啊，我觉得圈内圈外不是这么，嗯，
不是什么重点，
不是这么重要，
是是是，对，
或是他是不是你这个行业？因为我们可能普通人他是，嗯，哦，金融业跟金融业，金融业跟服务业，嗯，其实不是重点，是你们有没有爱，嗯，有没有想为了未来去做努力，这样才是重
点，彼此的调整，然后去配合。
啊，如果你配合好好的，两个好好配合，就可以好好走下去。嗯，对。
所以这个女生是怎么样让你决定要定下来，从此就靠岸了呢？
她很单纯，嗯，她连可能奶哥都不认识
哦，所以你在外面做什么事他绝对不会发现，
就可能线牵不到他那边，
应该来讲会有线人
听不到的
就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我才知道说其实他的交友圈其实很单纯，嗯，其实你看交友圈就会知道这个女生的环境是怎么样子，
嗯，而且你根本不忍心伤害她，
啊，对啊对啊对啊，嗯，然后包括跟她聊很多东西，我觉得她在护士这一个方面我看到她的热忱，我看到她在讲护理专业医生专业的东西，我就会觉得哇她的眼睛有一个
在发光，
对，就像我在舞台上，嗯，他看我的样子，嗯，
是。
然后到现在呢，他为家里的事情在奔波，为小孩，哦，小孩可能怎么样，他说这个擦什么药就好了，哎，这个割到好没关系，那个我来帮他处理，盖什么伤口消毒，然后做所有的后续处理，嗯，他都弄得就是完全没有问题，嗯，然后小孩发烧，好，那个药 拿出来，然后怎么跟医生沟通，他都非常厉害，所以，
可是这是生完小孩之后，你看到他做这件事情，可是生小孩之前呢？
那，嗯，我包括哦，
你常受伤，
对
对，我那个时候，哦，
拍戏，然后表演，
去那个去运动会。
嗯，
去全明星运动会，
嗯，
去了之后2-3级我就挂彩，我那个韧带断掉，對對對，哇，在断掉的时候你知道他是无微不至哦，嗯，每天那一个礼拜大概很多天都是他帮我换那个冰带，嗯，因为我要随时冰敷，因为脚已经膝盖已经肿起来积水了，嗯，然后带我去他认识的医生那边，然后让医生做详细检查，检查完之后，包括这个中间到了开刀的时候，他也是每一天，哎，我开刀那几天住院，他也是哦，我要起来干嘛？他就说，哎，我要扶你扶。我说，哦，没关系，没关系，可以，可以，可以。然后半夜帮我起来换冰袋，嗯，就是换了好几次，就像半夜起来喂奶那种感觉。
他比你还要在乎你的身体健康，欸，
对，对。
就是这，就是这个 moment 会让他觉得说，哎，我觉得我可以跟这个人继续走下去，50、60岁、60、70岁，
我想跟他走下去。
对，因为可能以前女朋友也没这样对我过，啊，从来没有，就啊你受伤了，哦，好好，那你好好照顾自己哦，
呼呼呼呼，喝热水，
呼呼呼呼，拖拖，哦，没有了。
对，
这当了当爸了之后到底怎么了？
一泡就好了，没有没有，他之前就是这个样子。可是我觉得也有一个可能性是，年轻的时候磕磕碰碰的，你身上有受伤啊什么的，你就觉得自己好了就好了。嗯，可是也许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会发现好像我没有这么样的坚强。我其实是有一点脆弱的，从，嗯，身心的状况等等，嗯，然后这个时候在身旁的这个人，你从中发现到说啊，他其实真的很细心，
是
你就觉得哎，欸，我可以跟这个人在一起一，
我也可以依靠他。
我其实一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啊，我国三要升高一的时候是我的初恋，嗯，其实那个时候。因为我国中其实是读一个非常严谨的学校，哦，它是一般只有20几个人，然后是
私立
学校，嗯嗯，我们的健康教育课本连那个生殖器的那一页都被撕下来，哇，就是被学校硬撕下来，嗯，我们没有那什么长什么那边长什么样子，男生，嗯，女生都没有，包括谈恋爱是禁止的，嗯，然后
都越禁你们越想要啊。
没有，完全没有，我们都变成超级乖的，就是很像和尚、
修行人、
修
行人，
对对对对
对。那其实那个时候没有人教我们怎么谈恋爱，嗯，我们也从来没有班队，然后我爸妈其实也不知道怎么跟我开口，嗯，所以我到了高中一开始，哇，就开始那时候是平头嘛，留了头发，就留头发留长，戴了隐形眼镜，然后身高也抽高了，
对。
哇，那时候就感觉哇，好多女生喜欢我，
我帅翻了，天哪！
我突然间 突然间变得很有女人缘、
嗯，因为这个很有魅力，
高中前是完全没有人女生要理我的，嗯嗯嗯，然后就开始乱交女朋友。
尝到甜头了，发现这个蛮容易的。
对，这个跟我们之前聊的一样啊，就是说，欸，很多男生根本不知道以前没有跟异性相处过。
对，
那你好在你是长得好看。如果今天你长得还好的时候，有时候大家就觉得说，欸，这个人怎么这样子跟我们相处？
你还没有练习的机会，
对对对，
你要乱来还没有机会。
对啊，
对对，反正在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啊，你喜欢我，欸，那我们在一起。嗯，啊，你喜欢我，欸，我们也在一起。
哦，你不是因为你喜欢他，是因为他喜欢你，所以我喜欢你。
对对。我就会从那个时候，那个时候
你喜欢被喜欢的感觉。
可是当那时候还是也算是 puppy love 啦，就是，嗯，哦，好啊，那你要，那我们再去，我就会从他身上找优点。好，好，我喜欢他的眼睛，嗯，我喜欢他，功课很好。
哇，哦，听起来超渣的。
哎，欸，可是我觉得你听起来反而有一点点悲惨。对我来讲，听起来有点悲惨，
因为他不知道他自己要的是什么。
对。
对对，就你只是觉得说，哦，我是一个帅哥，我应该要我身旁的女生就是应该有什么特质哦，她长得漂亮，我可以跟她在一起等等。
然后反而我很喜欢一个学姐，我那个时候就想追她，是我人生第一个，就是我
有冲动要追的女人。
对，嗯，我那时候就跟我一个同学好骂街，然后就跟他讲说，哎，欸，那个我就写一张纸条，然后就跟他告白，我不敢自己把这个纸条拿给他，然后我就找我同学说，你帮我等一下集会的时候啊，你帮我偷偷放到他的书包里面。嗯，他就说好，没问题啊，然后他就放完之后，那个学姐就回了信给我，然后就说谢谢你啊，我觉得我们还是当就是学弟跟学姐的关系就好了，wow. 这样也比较单纯一点。对啊，你要好好的念书哦。
这是什么一个长辈跟你说话？
对，然后我就说啊，好吧，那就这样。过一个礼拜呢，他跟我同学在一起。
哦，
是帮你交情书的那个同学。
对，
哇！
但是我同学他，
你也有这天啊，你也有这天啊。
哎，反正他们两个早就在一起了。嗯，可
是
没有人知道。
那他还帮你？
对，他不想伤害我。
哇，这个故事，
所以那个情书，我跟你讲，他回你那封信是他们两个一起想的。
对对，有可能，有可能。
你说两个人看说，嘿，我跟你讲，就这样写，他就很感动
啊。你改这个字，改这个字啊。
对，
那你当下有很生气吗？
生气哦，我气了三年。
你好像被两个人背叛了，同时被两个人。
对，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好吧，好吧，那我要乱交女朋友了，反正我喜欢的也不喜欢我。
请问你有没有可能是只是想乱交女朋友，
然
后找一些
借
口，
是不是？
没有，所以我要开始了。
没有，
就真的还是有受伤，
对，还是有受到伤。那反正到了大学之后，那你就会觉得哇，这又是另外一个世界，嗯，就会觉得啊，
更好玩了。
对，大家有可以喝酒了，嗯，可以出去
夜冲，
对，去夜冲去夜店玩了，然后就哦，你又看到更多形形色色的女生，嗯，对。那我爸其实就有看到这一点
哦。
他发现
儿子玩得蛮开心的，
说：“你在哪里读书？我也要去进修班，
几点回来？我带你一起回来，我去接你。”
这爸爸注意到这件事情，他担心是不是？
对，他仿佛看到一个脱缰的野马，越跑越远。对，然后反正
爸爸给你什么忠顾吗？
他就跟我讲说，因为那时候可能换女朋友换的比较频繁一点，嗯，因为我其实都会把女朋友带回来给他看。
哇哦，
我是还蛮注重我爸妈的。
那时候没有钱出去约会，对不对？
那个今天有煮饭吗？先回来吃，
带回来吃。
对，然后反正我爸就跟我讲一句：“你要谈恋爱，你就谈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你不要去谈那种你根本不喜欢的，然后就是硬要去跟人家在一起。”嗯，那如果你真的要在一起，你就好好在一起，谈一个轰轰烈烈，让你自己痛过，让你自己开心过。你才会成长，
这段恋爱才有意义。嗯，
对啊，对啊，嗯，
对你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你有听进去吗？爸爸这句话
没有啊？
对啊，因为我觉得蛮抽象的。
有啦，有啦，还是有啦。但是他跟我讲这句话，是我已经快三十岁的时候。
哦，那就有点晚了。
我怎么不早点说呢？
因为他们不想介入啊，他们觉得
想看你自由发展一下，之后发现哎，我不能不介入了。
对，但是因为包括我自己会觉得。现在能可以稳定下来，我觉得也是因为我有过荒唐，嗯，我知道那个空虚感是什么，嗯，我知道
那不是你要的，
对，你不是那么爱一个女生，然后你跟她在一起，你跟她有过关系，可是当这个关系结束之后，或是隔天你起床的时候，
圣人模式
不是啦，不是啦，你会觉得为什么是你躺在旁边？
啊，这是我要的吗？
对，你昨天怎么不走啊？不是啊，不是啊，
都帮你叫车了。
不是啊，就会觉得真的是你吗？你真的是我未来会相处的好的对象吗？
其实我相信你有很多听众哦，听到这种东西都会觉得说啊，得了便宜还卖乖，长得帅哦，一堆女朋友什么的，
珍惜别人。
可是就是我觉得哈，人从小到大就是这些感情观的形塑。如果今天爸爸你看到30岁才告诉你这些东西，这之前有没有告诉你过任何跟交女朋友有关系？
没有
哎、
欸，几乎都没有，几乎都
没有。对啊，然后大家都是在那边摸索当中，他运气好，他有机会去这样碰碰撞撞去学到一些东西。可是有些人也许他像我母胎单身，我24岁才交第一个女朋友，这之前都没有交过嘛。那我对我来讲，我可能就会觉得说，那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做才是对这个女生好的？那可能有些东西我会自己以为说这个东西是对她好，然后给了她之后说，那这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经验不足。
对啊，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自己去摸索。那运气好的你可以复原得了，运气不好你无法复原。我想要问的是说，那对于说这些东西来讲，你会想到未来小孩你要告诉他什么样的东西吗？在家庭教育上面，感情这件事情，
我跟你讲，其实当了爸爸之后，我才知道为什么我爸会这么晚跟我讲，或是从来没有跟我讲要怎么谈恋爱。
你的体悟是什么？
我觉得男生跟男生之间，就像我当爸爸之后，我两个都儿子嘛，所以我在家里一定要威严，我就是当黑脸。
对，
当黑脸的人，你要怎么讲感情？你要怎么做？你要说，哎、欸，谈恋爱的时候你要尊重女生，然后你要好好对待女生。哎、欸，黑脸很难讲这件事，
而且他马上就拿出，爸爸，这是你之前的报道吗？
哇，好没说服力，
真的。
对，但是你就得去受伤，但是你尽量别人不要让别人受伤。我觉得男生受伤是无所不是无所谓，是他可能对于伤害会比较小，但是我能做就是让你从伤痛赶快走出来。
你就告诉你说到底你会经历什么东西啊？这是我经过的，
你的过程可能我不会去过问，反正我会帮助你，反正我看到你可能今天心情不好的时候啊，吵架了哈，吵什么啊？哎呀，那个没事啊，我教你怎么做怎么做。
你是帮他解决问题的人，
对。当你可能真的被伤害了，好，我们用男子汉的解决方式，
打他。
打自己，
你打我吗？还打爸爸？
对
啊，我就可能出去玩一趟，然后或者说我带他出去喝酒啊，我带他出去平常不能去的地方，
再讲出来。
平常不能去哪里？
迪士尼乐园。
对啊，平常不能去嘛，
机票
嘛，对
对，
要上课啊，
对
啊
对
对
对,
对，就是。我很难，真的很难。或许我的方式会从小，可能在幼稚园的时候，我就会暗示大家说，哎、欸，怎么样？你们班有没有女生你喜欢的啊？你喜欢哪一些？我大概可以知道他可能从小喜欢的类型。然后到国小、国中，我都会持续这样问。
因为我刚刚有发现一件事情，因为你们是男生的身份，如果是女生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没有，你要疼女生，你要照顾妹妹，你要对怎么样对待女生。但是好像从爸爸这角度，好像只能以身作则了，对不对？
是。
我怎么样对妈妈，我做给你看，我是这样子疼女人的，以后你就照爸爸这样子。
对。
就比较难用嘴巴说。
我们现在都会在小孩面前拉鸡啊，
那看习惯。
对对对对对。
我们之前有访问过一个，是他都会直接跟小孩聊性的事情。他前阵子，因为我们有一个社团，然后那个 Vivi 啦，就 Vivi， 他会在社团里面讲说，哎、欸，我女儿跟我讲说，她下礼拜要跟她男朋友打炮了，
对，她要第一次的破处了。
对对对，可是他们就是很小的时候就会都聊这些东西，就把它变成一个自然的时候，女儿遇到困难，她会讲出来，所以她就不会让女儿可能也许受到伤害之后，妈妈才知道。
我觉得这超健康哎、欸，
我觉得这很棒，
这个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沟通模式。好，
学起来
可以学起来，对，
我跟她女儿学。
小心啊，喂，所以现在都是妈妈在办这个白脸的部分跟他们沟通嘛？
算是，因为哇，小孩男生真的现在讲什么都不会听了，他们
只能用凶他们的，对不对？
对，只能用凶的。
而且两个人年纪又没有差很多，
1岁，
皮到爆炸，很可怕。
基本上我每天最害怕的就是他们两个起床。哎呦，他们俩起床就是我这个家中打战的时候，
眼睛睁开就是梦魇的开始。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慢慢习惯了，等到他们都可以去上幼稚园的时候，我们两个就会 蛮
轻松一点，然后也许就是老婆想要追求的东西，你可以让放手让他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或者我跟他一起做去做也可以，
挺好的。我觉得这个小玉也许说不定他不一定有办法成为这个目前成为孩子的心灵导师，告诉他什么什么的。但是今天这一集你怎么样回应观众的问题？如果你的小孩听到未来听到说哦，原来我爸爸这么有智慧。给你一个机会，我觉得这一题可能说不定小玉也是蛮有感触的哈。这个他的问题呢，他说：“亲爱的雨山与豪平，我跟男友交往已经有5年之久，他对我极为体贴，尽管有时候会有一些男性的木讷之处，有时候让我感到生气。不论我想做什么、吃什么、去哪里玩，他总是尽力的满足我。我也知道在爱情里面双方都应该付出，可是他好像对我似乎比对自己还要好。
我们的家庭背景有所不同，我们没有同居，各自住在自己的家中，他是家中的独子还有养子，从国高中开始呢就开始半工半读，独自面对这个社会，几乎没有后援，开过店也关过店， 背负了不少的负债。而我是家里的小女儿，虽然不富裕，但从小到大都是受到父母的宠爱与呵护。我的父母认为在这个时代不结婚也无妨，甚至可能更好，所以我并没有结婚的压力。
在与男友的相处当中，我能够感觉到他的压力，一开始可能源自于我们对于奢华晚餐的认知差异，或是对仪式感的需求不同啊等等，到后来我们对未来的期望不一样，导致了争吵。他最近告诉我，他投资朋友的生意被骗光了所有积蓄，哇，所有钱被骗光光。
天哪！
同时我们也因为他一个人一个周末加班没有时间陪我来吵架。后来他坦诚，那天他其实并没有加班，是去找投资人，因为他被骗了。
我们吵架时我总爱提及分手，这次呢也不例外，但这次的争吵发生在他坦白事实之前，他最后像是深受伤害一样，虽然未明言分手，但从他的言语中我似乎已默认。他哭着说他不想再让我受委屈，因为他已经一无所有，希望我们能给彼此一些空间还有时间，他想先处理好自己的事情。我们相爱，但作为30岁的成年人，我们的生活都围绕着金钱，我们都哭了。我后悔自己每次吵架的重话总是以他的道歉作结，虽然一切都非常现实且残酷，但我想问雨山与豪平，我是否不应该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离开他呢？
哇，他现在就是面对着一个可能一无所有的男生，他应不应该离开他？你有曾经在很脆弱的时候觉得说哎，你还是走吧，就是另一半，
我没办法给你想要的未来。
对对对，我没有这样子对过人家，可是有人离开过我。哇、
wow, 在你低潮的时刻。
对、有一段时间我是完全没有收入的，大概有哇一年。
哦，蛮长的、哦。
完全没收入。然后那个时候、那时候是同居跟一个女朋友。那时候我已经完全没有钱了，所以我跟公司借钱说可不可以帮我付房租。
哇哇哇。
对。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有问他说哎、你能不能先帮我垫一下房租，那之后。我有赚钱我再还给你。对，那他就说哦，他身上也没钱。对，然后反正之后呢他离开我了，某种原因他离开我了。后来我就听到他投资他朋友30几万。
哈就是、哦、他是有钱的。
他是有钱的。但是他可能不会愿意因为这个感情他付钱这样子。可是那个时候感情是好的哦。
你们在一起多久那个时候？
大概一年多。
哦、那也是有基础的感情了，
但其实那个房租也就2万多块、他不是一个非常
完全付不起的。
他担心的会不会是说我今天付了这个月，那会不会还有下个月还有下下个月，我要一直帮你付到结束、
也有可能。可是我觉得他没有错啦、他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嘛，本来就是我钱这个事情本来就是大家有各自的看法、像刚刚这个案子呢，
对，
我觉得如果男生真的说你想要因为我现在一无所有，请让我就是请让我们两个先分开、我觉得这个你就先分开吧。我觉得可以先分开，
因为男生感觉想要一点时间冷静跟整理自己现在很糟的一个状况。
对，
而且有时候男生会有一种尊严，就是他那个自尊心其实蛮强的哈，就不一定说男生啦，就我觉得这个人他本身当下他可能就是觉得说我不想让你看到我这么脆弱的时候，所以拜托，就是你可以先离开这样子。
我也不想你跟我一起吃苦。
尤其是他们又一直吵架，
对，
有可能因为钱，因为时间。那如果说这个男生他现在真的需要一些时间去整理他自己，或整理他的工作，整理他的未来，那我觉得 不要多一个人再打扰他了、
嗯、真的、嗯、而且他被骗光所有的积蓄、嗯、那是很、嗯、真的对男生来说等于说我的自尊都没了、欸、
就我觉得女生她可能也许可以讲说我不会完全不跟你联系，但是我觉得让你先自己先好好处理这件事情、嗯、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女生怎么讲会比较不会伤害到男生，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讲？
我觉得如果他想要冷静的话我们一码归一码、嗯嗯、那如果你现在不想跟我谈这段感情、嗯、那这个东西先放着，我也不给你压力、嗯、我去过我的生活、嗯、你需要多久时间你好了你跟我说，但是有可能我在这中间我整理自己我会有其他的结论， 你也整理自己，所以呢这段时间就给我们两个留下空白、嗯、因为是他的要求他提出来的、嗯、但我没有跟你说过好我就接受你的决定我们就分手吧，只是我告诉你你可以整理自己，那我也整理一下自己，
就是我们先冷静一
下，对，我们先冷静一下，对、嗯、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如果分开你也不会说他是多残酷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合理、啊、他愿意留着都已经是多了的事情，因为毕竟、我觉得被骗光积蓄这个压力其实真的很大，
而且因为在跟另外一半、嗯、你们真的像他们刚才说会遇到仪式感什么不一样啊、嗯、对于大餐的奢华观念不一样啊，那你交女朋友就是会遇到节日可能要出去约会、嗯、这些都是花费，那这些花费就变成每天争吵的原因、很辛苦的，
而且越吵感情会就越没了，
真的、啊、
吵着吵着就会讲说你是不是就嫌我没钱嘛，
对啊你是看不起我啊、嗯、对我就让我钱被骗光了，
嗯，对啊，
有一次我跟那个多拉吵架的时候是好像我想想看那时候状况是怎么样，我想想看能够讲到什么程度反正当时就是
还是你要脱衣服
没有没有我也
不
能讲脱衣服，就是当时就例如说我们好像在吵一个什么事情，是说他觉得说我好像没有用心听他讲话之类的东西、嗯、然后我说我怎么会没有用心，就像今天那一餐都是我出的、啊、我忘记怎么讲的 我不太确定那个讲法，我不知道为什么讲到说
钱，
如果说今天我不用心的话我会去买这个东西给你买那个东西给你嘛，可是当下其实他很生气，所以他的反应是说，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是在意钱嘛，那我钱给你嘛，就变成 会走到这一条路上去，可是后来我觉得跟他吵架的时候我会试图去两方都先冷静一下，冷静下来之后我想说都当我们没有那个气头上的时候，我跟他讲说虽然我知道你不是那个意思，可是我觉得你讲这句话可能会
伤人，
会让我 会有点难过，就我其实 不是这个意思，我提到这个东西只是说我因为我真的在乎你所以我这些东西我其实都不在意，但并不是代表说、哦、我把这件事完全记在心上，然后你会讲说啊，其实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当下可能我们这都气昏头了、
嗯、
我后来发现到找到那个模式，就是我们其实两个都蛮常常互不相让的，可是如果我们都在互不相让的时候一直往下吵的话
就没完没了了、
那个、就吵不完，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强制的，也许一个人就刻意的冷静下来，好，就是 完全不讲，那完全冷静下来之后两个人都想清楚，好像我们好像都做了某些说了某些不应该讲的话，我不应该把钱挂在嘴边，然后他不应该去把这些东西、当成是一个借口，冷静下来之后你就可以仔细思考，可是当他那个积蓄被骗光的东西一直都是一个隐忧的时候，我觉得对男生来讲可能会有一种自尊心的磨耗，
就算你不讲、嗯、他自己也会一直把这件事在你们两个之间提出来、嗯、因为他很在意这件事情、嗯、只要遇到有关花费他就会觉得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才发生这件事，
对对 对, 對，就会变成一个借口，我觉得先让他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再去讨论说有没有要再继续往下走吧，
哦，需要需要，就是我觉得先好好的分开了，
先放空他一段时间、
啊
啊啊嗯
嗯嗯、好，那我们来进入到下一个问题哈。这一位呢是一个叫 Anne 的一个听众，
他说豪平雨山你们好，我想分享一个我很遗憾的爱情，但故事有点可悲但很值得分享。我曾经跟一任男朋友，我们从国中就认识，彼此一直都有好感，都不想说破，因为怕当不成朋友，所以每个求学阶段我们都有彼此的身影在。高中甚至他可以每天骑车载我回家，我家在海边，每一段我们遇到的爱情跟对方分享都会很失望跟难过，但我们就是不想跨出说出在一起的那一步，直到我出社会了，经历被渣男骗得很惨，他最后才说出那句话，我们在一起吧，我来保护你。也可能是因为太熟了，很多男女朋友的关系我们在一起半年才真的敢做，也就这样我们在一起三年。
过程中他因为工作一直找不到，而我是一个社会福利工作者，他一直觉得攀不上我，于是开始吸毒啊、这剧情急转直下，甚至被我发现，就这样他吸毒一年我还一直陪他戒毒，在一起的第三年我就提出了分手，因为他出轨了，但我还是很爱他， 对象呢是他餐厅工作的同事，后来我们吵得很凶，我离开了他家。后面一个月他不断的求我复合，但我知道暧昧的女生也喜欢他，我放弃这段我挚爱的感情。在分手后的九年里，他不断的来看我过得好不好，加我 IG 什么的。
哎，等一下，分手后的九年里，
好久哦，
太久了吧？
孩子都大了。
对啊，我有看到他跟那个女生在一起九年，在他们的第九年，男生死了。
哈？
等一下，剧情，这个剧情好，
是八点档，
这
不是
创吗？
男生死了，是在睡梦中死掉的。我隔了一个月才被告知这件事情，当下我哭了两个月，连上香我都不敢。后来我去上香的时候，完全瘫软，因为我到他走的时候，我一直深爱着他，甚至后面的恋爱，我都告知他们，我有一个很爱的男生。我看到骨灰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一直到半年我才接受他已经离开的事实。
我很感谢他给我了三年最美好的生活，因为我们曾经论及婚嫁。现在他死亡已经过了四年了，我很遗憾当初没有好好的珍惜，甚至到现在我仍然深爱他。我们的电话号码一直都是用彼此选的号码。以上是我想分享的遗憾的爱情。
哇，这个这就是你爸爸讲的轰轰烈烈的爱情。
是我觉得在每一段的前任当中呢，我们要记得的最好呢都是把美好的回忆留下来。当然也有让你很痛苦，我们被伤过，也伤过人。我其实我有一次很感动的是，我听了五月天演唱会，他的每一首歌不同的年代都好像代表我那一段恋情的一个
主题曲，
心情，
对
心情，
然后那时候发生的事情就会一直
历历在目，
然后那时候就是脑子里面一起喷出来那些回忆，让你的脑子里面多一点美好的回忆，其实对你的身心灵健康是最好的。那些不好的呢，其实都过去了，也是让我们成长的一个养分。就像我从来不会觉得就是上过我女生他们是怎样坏啊，他们是不好啊。那我是觉得他们是教了我一很大一课，这一课呢
上了一堂课了。
对，这个是花多少钱你都上不到的，或者是你再怎么找可能你也找不到的。所以慢慢的上课就是爱情的学分，你慢慢修到最后，有些人终成眷属，可是有些人就是永远都修不完这堂课。对啊、
就是、有的人就是你的这一堂课的不是必修课的老师，有人变成你指导教授嘛，就一直待下去。而且其实
还有代课老师，
对对对，或者是就单纯的私人家教，私人家教。因为其实我觉得不是只有他为你上课，你也给他们上课，就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感情的状况都是给彼此一个不同的经验，
都是阶段性任务啊。
对啊，就像我们之前常常在聊，就是说我们小时候没有人教我们怎么样谈恋爱，我们真的就是从跟别人的相处当中不断的去累积这些各种经验值，慢慢累积累积。当然说刚才这个 N 的话，他故事听起来哇，这个经验值超高哈、哦，这个故事跨度九年以上这么长的时间。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都有很多类似这样子的故事，但他们也许被困在里面就觉得哎，就是我为什么遇到这种人啊，为什么遇到这些东西。可是我记得当时我失恋的时候，我一直在听一首歌，是Wicked 有一部也是音乐剧、Wicked， 然后里面有一首歌叫做 For Good， 然后那个是女主角的好朋友唱给她的歌，里面有一段话就是说曾经有人说每个人来这个世界上，我们所遇到的每个人就是来教我们一堂课，然后教完了他就离开了，我们就学到东西。那我当时被这很简单的歌词，可是我当时印象很深刻，就是我慢慢放下对前任那个很深的那个怨怼。虽然说我你讲的
你确定吗？有放下吗？
当然还是有一部分是放在书里面。可是就是我觉得慢慢放下那个，不要再花时间去恨这个人了。不是说完全说 OK 他这个人做的事所有事情都是对的，不是，而是说
不纠结了，
我不想要再为了这个人一直不断的在困在那里面，
心情不好。
好，我决定是说把这些东西都当成一堂课，我不要这些东西我再去对任何人做，或者让别人有机会再对我做。
对，而且你还缴学费了。
对啊，有缴学费。好在缴的不多那时候。
对 对
那时候一个月月租不用到2万块钱。我不是说人的月租，我说房租的月租费。
你没有那时候租来了，你看吧。
就那个时候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付出的成本代价相对是低的啦。
是啦、
我觉得如果是你放不下前一段的话，最好的方式都是我劝身边的人，就是赶快找一个，不管是怎么样，你跟他的或许你喜欢，你有点喜欢他，但是你们可以赶快进入下一阶段。
哦，就是你没那么讨厌的人，
对，转移一下目标。你也可以稍微 让自己没那么难过。
通常很多人走不出来就是太专注在某一个人身上、你分散一下注意力啊，你会发现身旁其实还是很多不错的人。
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做到这件事，你们两位长得好看的
人、有点可能没办法 分散注意力。
你上网找嘛。
没有，至少就是说网络上聊天嘛，用交友软体等等。
对啊对啊对啊，你可以不用跟他见面啊、至少你有个人陪你聊天、就算他是诈骗集团还是有个陪你聊天。
很会拉回来，
如果大家不想被骗的话，马上来看我们的《我在诈骗公司上班》。
好，这一部戏呢，在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要演出？
3月1号到3月20号呢，台北、高雄、台中其实都有演出。如果你想知道的话，请上果陀官网。
很棒，谢谢小玉今天。我觉得如果你小孩长大之后听到这些，就是你爸爸是有智慧的言论，
没错，
对不对？
还可以吗？刚刚这样还可以吗？
可以感性的一
面。爸爸真的有感受到是男孩变成现在很成熟的男人了。
对对对，也希望就是你们两个也赶快步入。对，
雨山的话应该比较快啦，有机会啦，我还久啦。
你就飙车啊！今天晚上就努力一下。
开车了，开车了。对，我觉得很多人从女孩变成女人，从男孩变成男人的过程，都是要经过某些东西。我只希望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在经过那些东西的时候，不要伤得太重。
是的，
对，就伤一下，就稍微让自己不是伤几累哈，
轻轻放起，重重放起，对，重重拿起，轻轻放下。
是的，
我刚刚讲的智慧的言论还是在前面那一段。
对对对，
刚那一句话在讲什么东西？
打自己的脸。
对啊，就是真的经历过，但是不要伤到真的爬不起来，我觉得那就好了，
轰轰烈烈了，
对，轰轰烈烈的哈，谢谢小玉，
谢谢
大家收听今天的不正常爱情
研究中心，
拜拜，
拜拜。
拜拜。